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著作，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一生中若有多少该做抉择的时候，恐怕就有多少的犹豫不决、提心吊胆的时刻，因为我们都怕自己会做错决定，怕选错学校、读错科系、浪费了青春，怕选错职业、埋没了才能、没有发挥的机会，也怕选错伴侣，以致无法幸福一生。这也是为何我们老是在各样抉择面前徘徊，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甚至还错把神对我们一生有何计划当成解决这些选择困境的灵丹妙药。本书的作者用十章的篇幅揭露了我们执着于知道神的计划背后那隐藏的动机和迷思，并进而翻转这种观念。它让我们明白，与其沉迷于预知未来或过度焦虑如何选择，也许神其实更期盼我们在意的是能否越来越活出神的生命和样式，从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中真心信靠他的引导，坚信他会掌管未来。当我们了解且掌握神对我们一生真正重要也应该在意的事，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从来不是像迷宫攻略，没有什么非得找出宝藏的秘境，反而更像是一趟经历和信靠他引导的旅程。在这段冒险的路上，我们拥有选择和追寻自己所爱的自由，同样也有愿意不断在尝试中修正以及肯为自己所选负责的勇气。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的首先的赞誉，还有推荐序以及前言。那当然在读这本书之前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叫你们稀奇，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叫你们稀奇。耶稣了解自己仆人的角色，他从来不主动为天父着手做任何事工， 仆人永远不会计划代办之事的担子，这是主人的事。无论何时，仆人都得留意主人的意向。主人开始着手做事，仆人马上参与。即使贵为神的儿子，他也不假设自己知道在某个情况的最佳处理方式。相反的，他观察天父的工作，然后加入他。耶稣非常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敏锐地注意自己四周神圣的活动，马上能够认出天父的工作。我们可能太忙于把神带进我们的事工，却没有注意到他在我们周围的工作。他想要改变我们的注意力，好使我们加入他的工作。但我们倾向于自我中心，总先衡量可能遭遇到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周遭的事情。如此一来，我们会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当神把某人带进我们生活的轨道，要看看神是否要使此人自觉救恩的需要。也许神正要安慰某人的愁苦，或要在你的朋友面对挑战时鼓励他。我们要因而调整自己的生活，加入神在此人身上的工作。每天观察神在我们周遭的作为，并且加入他的事工。当我们张眼观看神的作为，将会稀奇他伟大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让我天天敏锐于你的工作，能够睁开我的双眼观察你的作为，忠心地与你同工，看见你奇妙的大能而心生敬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神迹》。
它好像是完全失败，仇敌猖狂，门徒惊骇，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挂在上面不能下来，死亡临近，气息衰坏，呼救自己沉默受害，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他好像是完全失败。啊，这是神的智慧，啊，这是神的荣耀，啊，这是神智慧，这是神的慈爱，仇敌不能拦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从今天开始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一起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会看到前面两篇的赞誉，是由毛乐琪及庄淑华所写，还会看到推荐序，是由左心泰所写，另外还有作者的前言。一起来看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赞誉一，毛乐琪。子曰：“五十知天命。”若说知天命等于知道神对我将来的计划，我觉得天命似乎离我越来越遥远。去寻找神对我清楚的计划，根据作者迪昂的说法，这是问错问题了。不是去问这一类求神问卜的一次性问题，而是每天练习与神同行，活在神恩典的国度中，不怕冒险和犯错，听取忠告，学习分辨的智慧。对于患有选择困难症的我们，这真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又没有明确的答案，真令人焦虑。好消息是，就算在焦虑中，我们仍被神眷顾，而我们可以开始跨出自我的舒适圈。若说知天命等于知道自己在神恩典的国度中可以自由地做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豁然开朗。神对我们是有计划的，但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去找，或是说我们不必一直去找一条正确无误的天路而焦虑不安，而是发现其实一路走来都正走在天路之中，神都在旁边陪伴着我们，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赞誉二，庄淑华。在我年少初信主时，有位带领我的营会辅导， 在送给我的小书空白页上写着，神对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这句话成为我后来人生路上的目标与想象。什么样的人生才会活出神美好的计划呢？还有，我很想知道到底神美好的计划是什么。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是许多基督徒曾经或现在正在继续的故事与追问。特别在这个越来越混乱与不确定的时代里活着，我们比过往都还焦虑现在与未来当如何决定和行动，好确保生活可以安全无虞。面对需要承担风险的境况，寻求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在期待有人可以为我们人生负责的念想里，成为我们不论哪个世代依然会常挂在嘴上的话题。然而，什么是寻求与明白神旨意的真正意义呢？而想要寻求与明白的我们，真实心底里所想的又是什么呢？作者用简明易懂的笔触，在书中列出我们想知道神旨意的背后动机，也提醒我们在寻求时很可能误入的错误思考方向，包括在教会中曾经发生各样误用来佐证神旨意的经文和方式。这些对读者来说必定不陌生，甚或你我也都曾走过类似的情境。最终也至关重要的是，作者意欲挑战我们放下对未来会是如何的执迷和追求，能够转向更多渴求对神话语的认识，借此更深认识引领我们的神，明白他做事的法则，以致我们可以对神的旨意有信心，对神的信实更多依靠，也才能在信仰生活中真实顺服这一位掌管明天的神。我想，这也是在混乱、不确定与被过多保护中长大的新世代信徒迫切所需要的教导与挑战。推荐序：左心态，知道神的计划和知道神如何引导。邀请我来写推荐文的人，他跟我说，一诺有同工听了教会青年的思考健身房的 Podcast 第二季的其实神对你的一生没有计划，觉得我和主持人的对谈很能激发人思考关于命定这件事，所以他们觉得我适合推荐这本书。而我也开心地接受此邀约，一方面帮朋友的 Podcast 打广告，二方面是因为这主题确实深得我心。之前的那一两年，其实神对你的一生没有计划是我经常受邀分享的题目，绝对不是因为我有名气，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这个主题击中许多年轻人的需要。这主题是怎么来的呢？记得是我在自己带领的高中团契里发现有这个需要，那次聚会的主题是信仰 Q&A， 有高中生提出类似的困扰，大概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之类的。然后我跟当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展开了对话，后来也有不少高中和大学团契找我去分享，而每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都在重新组装许多不同的概念。在一次次的修正过程里，我对这主题有更深更广的理解。当我自认对这主题已经熟能生巧的时候，校园书房出版社就出了这一本书，让我突然有一种预感，未来可能再也不会有人邀请我去讲这个专题了。以下有很多爆雷、破梗和剧透，请慎入。这本书内文不到250页，对青少年书系来说，我觉得这长度还不错。作者的逻辑很清楚，总共10章的铺陈，从点出问题到给出答案，比例分配也很均匀。作者在前2章埋了很多梗，到了后面就发现剧情超展开。像是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不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将来负起责任，做个决定，并该去做点什么才是。没错，不该是这样的。 寻求神的旨意绝不能成为不负责任的同义词。这也呼应作者在同一章里所使用的成年青春期这个词。什么是长大？长大就是学习负起责任，包括做决定的责任，承受风险的责任，接受绕路或失败的责任。而作者也狠狠地让读者清醒过来，他说，你将在本书中读到一些常见的疑问，如何做出明智的决定，如何挑选工作或结婚对象等与寻求神旨意有关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目标不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我的目标与其说是要告诉你如何在面临抉择时倾听神的声音，不如说是帮助你听见神在告诉你，离开那条哪儿也去不了的长路吧，你终究得做个决定，看是要找份工作做，还是要结婚。没错，我们需要长大，应该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这道理不言自明，却常被忽略。而作者到了后面写道，简单来说，神的旨意是要你越来越像基督。神对你一生的旨意其实没那么复杂，但显然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来活会很辛苦并不容易，甚至要在每种情况之下都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常有看不清楚前路的问题。但是大原则不变，神为你一生所定的旨意其实还蛮直接明了的，为了神的荣耀，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效法耶稣成为圣洁。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考试制度的影响，我们常常害怕没有找到正确答案。而作者也提到这种害怕对基督徒的影响，我们害怕若不在神的旨意里，无论灵性、情感和身体都会注定失败。或者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说，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在神旨意的中心，就会错失神最好的预备，不得不委屈接受人生另一种结局。面对这样的害怕，作者在后半段为此开启引导的话题。神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引导我们，我可没说神期待我们去发现他对我们一生的计划，这两句话的差别很大哦。神会如何引导我们跟知道神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事情，若能理解这两者的差别，将会是解惑的关键。而本书在后半段进入实用篇，谈到关于神为我们开路或开门、求印证、翻圣经等等话题，帮助读者知道如何明白神的引导。作者对于神旨意的看法可能会颠覆有些人的原本想象，但作者不只回归圣经，区分出三种所谓的神的旨意，也有分析我们为什么总想要预知，然后说明传统看法可能衍生出来的五个问题。这是一本稳扎稳打的小书，虽小但五脏俱全，虽小但我相信也可像芥菜种一样为你带来深层的改变。希望未来没有人再找我去讲这个主题，因为大家都已经明白，所以不再有此需要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作者所写的前言。本书英文原书已经发行超过十年，以一本相对算薄的书来说，十年光阴还不足以酝酿出一篇感性的回顾文。我绝对不会声称这本小书引发了一场革命，带来新的思想学派，或开辟新的神学场域，还差得远呢。不过，或许有种召唤是持续不断的，那就是甩掉积极被动，遵行圣经直接的吩咐去做点什么吧。因为真正要紧的是，别把圣经那释放人、使人得自由、也给人挑战的信息给忘了。也就是说，谈到寻求神的旨意，掌管全宇宙的主并无意隐藏任何事不让我们知道。尽管在天堂的这一边的确有一些奥秘我们无法了解，并且神引导我们脚步的方式更是多到数不清，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慷慨的神，慈爱的天父，好牧人。他期待我们认识他的旨意，并依靠他的恩典来行，而他也会赐我们力量去做。神不会派我们去做徒劳无功的事，也不希望我们像长者凭膝盖酸痛预测天气那般分辨他的旨意。神不要我们在徘徊的病态和为属灵状态里打滚，而是希望我们卷起袖子来干活，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为了他的荣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那些无病呻吟、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搁一边去，脚踏实地做事，以平凡的忠心讨神的喜悦。这十多年来，我听过很多人的读后感，尤其很开心听到青少年说自己在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读圣经。也有大学生就此跨出步伐，迈入人生下一阶段。有几对情侣自此走上红毯，也有退休人士因而为生活找到新的意义。更有许多基督徒告诉我，他们在顺服基督和他的话语里发现新的自由。另一方面，有几位年轻人表达说，他们有认真去找工作，想要安定下来，想要结婚，只是没有一样成功，尤其在婚姻这方面。我不会就此收回本书中抛给年轻人的挑战，不过有件事我得说清楚，那就是我们做点什么的成效不一定会一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多。衷心感谢牧笛出版社继续支持，还有许许多多的读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显然很多人对本书提出的文化诊断和经文阐释持续产生共鸣，谢谢你们。现在我年纪较长的孩子们也陆续来到上大学的年纪，即将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这使我对本书有更切身的感受。愿神使用他的话语的真理来帮助他们，正如我20年前从这些真理获得益处那样，也像许多过去10年来因着这些真理获得帮助的人一样。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完了前面的赞誉推荐序还有前言呢，在下一回会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哪儿也去不了的漫漫长路，不要错过了。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是盛小梅的《好好的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